新康德主义、新儒学及其他。对康德哲学的关注不仅发生在西方，也出现在中国思想界。新儒学奠基人牟宗三就是代表人物。牟宗三在50岁以后，一方面翻译《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并注释康德的道德哲学著作，另一方面开始系统尝试融合康德哲学和儒家道德哲学。他立足于康德现象和物自身的区分，将其改造为两层存有论，以此重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他认为现象界对应于带有执着性的感触直觉，物自身界对应于无执着性的智的直觉。牟宗三指出，在康德那里只有上帝才有智的直觉，人只有感触的直觉。上帝是无限的、圆满的，而人则是有限的、缺漏的。中国道德文化则不是这样。牟宗三以为，中华文化传统强调人虽有限而可以无限，人经由心性修养的功夫，不只可以安身立命，更重要的是人能有其智的直觉。由此，牟宗三将康德三大批判消融于中国传统儒道佛制中，实现了新儒学的两层存有论建构。为什么牟宗三要模仿康德哲学并建立新儒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呢？关键在于，在新文化运动用科学颠覆中国传统终极关怀后，新儒学意图再次确定儒家道德的真实性，因此一定要面对现代性的挑战。康德被视作现代道德哲学的创立者，他提出道德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在牟宗三看来，只有用康德哲学的结构来讨论儒学的基础，儒家道德哲学才是现代的台湾新儒家大多延续了牟宗三的努力。在研究新儒学的同时，也研究康德哲学。中国大陆思想界康德热比海外和中国台湾地区晚，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康德哲学才引起社会的关注。代表性事件是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评》一书的出版。该书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角度解读康德，正如刘在富所概括的，李泽厚通过对康德的重新思考，通过建构主体性实践哲学和主体性实践美学的重大命题，做了一次嫁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康德主体性哲学的重大尝试。在某种意义上，批判哲学的批判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大陆哲学界再一次意识到哲学的重心是主体研究。众所周知，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伦理遭到全面否定，由革命的乌托邦理想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社会的新道德。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大陆的革命乌托邦理想解体。这时，为了重新界定道德，必须强调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位置。由此看来，台湾和大陆思想界前后重视康德哲学，都和中国社会在现代转型中对终极关怀的再思考有关。其实，对康德哲学的重视还涉及更广、更深的层面。新康德主义的兴起就是例子。新康德主义流行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其包括以赫尔曼·科恩、保罗·纳托普为代表的马保学派，以及以威廉·文德尔班、海因里希·里凯尔特为代表的巴登学派。马保学派更关注认识论和逻辑学，试图寻找一种认识论上的清晰明了和方法论上的精确。这尤其反映在他们对数学的重视上。马保学派立足于19世纪科学的大发展，对什么是数学给出了康德式的回答。他们认为数学研究的是可能性，也就意味着其研究对象不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例如，纳托普认为数是思想最纯粹、最简单的产物，其与任何存在物都无关，仅与纯粹的思想规律有关。科恩也提出自然数作为对象，具有同一的思维形式和最少的客观性。他的自然数理论预设了任何对象形成的可能性，也就是建构任意多的对象是可能的。换言之， 既可以用同一个自然数一指涉任意的对象，也可以将任意数量的对象集合成一个新的对象。他们主张在阐明数学和数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勾勒宗教、艺术等知识部门的结构。巴登学派则将康德学说应用于当代文化议题的研究之上。例如，文德尔班试图把康德的批判主义原则推广并应用于研究自然科学之外的知识领域，从价值观点出发，重新确定哲学研究的功能。他区分了判断与评价，主张从回答对象是什么，转到回答对象应当是什么，即从判断转到评价，由此把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价值和评价问题。他认为，哲学只有从价值角度才能完成康德未能完成的任务，即将自然科学与伦理学、美学以及其他历史文化科学整合起来。